写作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如果是痛苦的，为什么还要写作呢？就让我们来听听写作者的申诉，他们和写作之间到底是怎样的爱恨情仇。我是翟敖，欢迎收听写作就是这样。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写作就是这样，我是主持人翟敖。今天我们的来宾是陈雪。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雪。
相信大家对陈雪都不陌生，陈雪从90年代开始写作，当年以恶女书出道，被视为是酷儿文学的代表人物。之后经历30年的写作生涯，陈雪近年的作品有《无父之城》、《摩天大楼》以及最新的《亲爱的共犯》。《亲爱的共犯》我觉得是一本展现小说家非常犀利功力的一本小说，因为它是把最狗血的事件铺展成最深沉叩问人心的故事。小说以一宗绑架案开头，其中牵涉到富二代以及阶级差距，而读到最后我们才会知道，其实犯罪本身并不是这个小说最在意的重点。小说最后问的是家的意义是什么。那一开始我想要先问陈雪，在写《亲爱的共犯》的时候最痛苦的地方是什么？
其实就是剧情的编造，因为我是纯文学写作嘛，比较擅长的其实是人性的刻画，角色的塑造。可是对于怎么去铺排，像这次有绑架案这种比较复杂的剧情，不是我的强项。所以在这里面要去设计这个案子的结构，然后还有破案的过程，整个都让我蛮头大的。不过就是最后终于还是把它写出来，但就是在编造的时候，其实当然我自己也会去找一些素材，然后我自己过去也看了很多这一类的犯罪的作品，然后也有看一些社会真实的案件，然后去把觉得比较符合我小说的部分拿捏出来，重新的去编排。
我记得陈雪老师现在好像看了很多犯罪相关的影集，所以你觉得你在看的时候，你不会跟着一起想凶手或者是结局是怎样吗？
我会，但是我好像其实不是那么擅长推理，或者我其实不太会去推理，我都会是去看他怎么去演绎这个剧情，就是说有没有符合人性的推演，然后还有他想表达的是什么。我觉得我对于破案解谜没有那么感兴趣，因为对我来说，我看那些影集，我只是想知道他是怎么处理，可能同样一个主题，同样一个犯罪，那他们是如何的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样。
陈雪刚提到人性这个部分是亲爱的共犯我觉得最核心的一个地方，因为亲爱的共犯它设计了两个场景，一个是有钱人的住家，一个奇怪的名字叫白楼，是小说一个特殊的存在，另外一个则是一间不知名的育儿院。我们要到之后才会知道这个育儿院它对整个事件造成了什么影响，那它跟这个白楼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其实人性真的是这个小说最终拷问的地方。我蛮好奇小说的灵感是从多久以前开始有的？
育幼院的灵感是我很小就想写了，很年轻的时候。那主要到了豪宅白楼这个部分，我大概两年多前吧。其实我这几年一直想处理阶级还有贫富差距这个东西嘛，在可能我接连几部小说从摩天大楼开始都一直在处理，尤其在都会里面看到了这个巨大的贫富差距。那时候我就一直有想要写豪宅，然后两年多前，反正就是一个很巧合，就是在市区里面看到了跟白楼有点像的豪宅。那时候我自己蛮震惊的，那我就一直把这个点子放在心里面。后来真的开始是写完《无父之城》之后，就要写新的小说了嘛。那这次就想说，哎，那把白楼跟幼儿园放在一起多一个对照。那因为白楼它是在市区里面嘛，所以其实它还有一个第三层的结构，就是中产阶级，就是旁边那些平凡的楼房。那这三层结构把它铺开来之后，我觉得好像就对当下的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跟阶级落差这个东西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展现。那真正实际写收集素材三个多月，然后再写八个多月，就这样一年就过去了。
所以其实背后你想问的东西已经累积了很多年
很多年。就是我2010年开始写摩天大楼嘛，等于这十年其实都在处理都会我看到的这些比较大现代化的问题。
亲爱的共犯我觉得还有意思的是他的书名，他乍看之下有点摸不着头绪，因 因为共犯用亲爱的来形容是有点奇怪的嘛，它不是一般我们想象的出卖彼此或者是分赃利益等等。这其实就关乎了小说里面有两大核心，就是罪跟爱这件事情。我觉得在亲爱的共犯里面最动人的地方，陈雪把罪跟爱的重量画上等号，你对朋友或说你对家人的爱有多重，你就会犯下多重的罪，相反也是如此。所以其实我蛮好奇，这个是陈雪自己有的体会吗？还是你从一些作品中或是人生事件中让你思考这个问题？
季老师说，这个小说我最早刚开始想要的推动的题材其实是守护者的题材，就说你想要去守护一个你心爱的人，不管是家人、爱人或恋人，你为了守护他你可以牺牲到什么地步。那这个概念进一步下去推展之后，就到了会涉及到罪行嘛。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爱与罪，爱与罪之所以会变成一个等号，它中间其实有一个没有谈到的，就是恶，就是某一些恶行使得你因为爱你必须要犯罪，不管你是为了保护或者是为了救赎或者是为了要逃离，好像你要去躲避那个恶，或者因为那个恶加注在人身上产生的结果，你要去松开它或者是要去对抗它，你不得不只能犯下罪行。所以这三个东西凑合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好像是我在这几年看到很多社会事件，因为我做功课我会去查很多那种真实的犯罪事件，我就会发现说这个东西它常常会被扣在一起。有时候你是因为不知如何好好去爱一个人而犯下了罪，类似情杀吧。那还有一种就是说你的动机看起来好像是爱，但是这个不是真正的爱，这是一种错误的爱，比如说虐待儿童或者是可能虐待你的伴侣。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像我书里面写的，你是为了要保护你爱的人，你觉得保护他的方法是帮助他逃避法律的制裁或者是帮助他逃避对他施加暴力的人，这些东西的话你可能就好像必须要去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犯法。所以在这里面这几个东西它都是互相扣在一起，也是吸引我的地方。
陈雪之前还问我说会不会觉得小说人物结局太悲惨，然后陈雪就透露说他自己读到最后觉得很难过。我就想说身为他的创造者，你不会让你的小说人物好过一点吗？还是你通常都会有一个写定的结局就那样子？
我的小说通常一开始不会有结局，所以我也不知道最后结局是什么。在推导结局的时候，我当然会有我自己作为一个人的那种善心或者是心软的地方，可在写的时候就没办法靠着自己心软而去改变那个结局，因为我是靠人性的推导下去一步一步推那个结局的。推到后来觉得就势必要如此，不希望他们这样做但是他们还是做了，或者说希望他们可以怎么讲，可以脱身吗？或者说希望这些人不要那么惨。但是我写到最后那个难过倒不是觉得他们惨，是觉得说其实他们也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然后那个难过应该是说这个世界上真正想要做好事的人，真正想要好好去爱别人的人，有时候常常会被这世界的恶加注在他们身上，使得他们不得不去承受很大的苦难。我觉得的难过是这个，但也有一方面觉得开心是说我没有被我自己的心软把这个结局给改了，然后最后引导出来的东西，我觉得它虽然看似是比较悲伤的，但是它确实有力量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想要写一个 happy ending 反而其实不一定是真实的，那真实的东西它总是可以打动人的。
老师刚刚讲到 happy ending 不一定可以有它的力量存在，因为其实这个小说它最后在问的问题，我觉得其中一点其实是善良的真谛是什么。因为小说人物都为了各自的善心去做了他们当下所能选择做出的抉择，但其实都会造成了老师刚刚提到的恶跟罪。所以我觉得善良的真谛这件事情在小说里面其实透过主角们的遭遇我们才能看见的，他们可能真的非得如此我们才能看见这个反差。
其实我在小说里有想处理一个东西，就是说当你面对暴行的时候你要怎么办。有的时候你面对暴行很多种嘛，比如说你被歧视、被霸凌、然后被虐待、被殴打种种，你面对暴行的时候你可否保有你的初心，你能守护的东西是什么。那在这里面我想做的就是让这些主角们他们在经历暴行的时候，就像在那个狂风暴雨里面那个小舟，你一直把住那个舵，最后你没有失去你的善良，你没有失去爱人的能力， 那到最后你可能因为想要守护的东西，你必须要付出一些代价，但我是让他们选择去付出这个代价。
我蛮好奇为什么老师对暴行这件事感兴趣。
因为这世界充满了暴行，我有时候觉得可能答应我长期在做这样资料搜集嘛，就比如刚开始要写的时候，因为你没有写虐童，那我看了很多虐童的新闻啊、报道、纪录片啊，真觉得惨不忍睹，就是觉得说怎么有那么多虐童的事件。我觉得虐童是特别极端的暴行，因为小孩子他基本上不会犯什么错嘛。我在看的时候我就想说，那虐童通常是亲人、家人，甚至就是父母、养父母这样子的虐待，在打他们的时候你感觉他根本不觉得他是一个人的那种感觉。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会让我去深思说，当你施加暴行的时候，你内心到底在想什么，然后还有这些经历过暴行的人，他们最后会变成怎样的人，这个东西其实是我很感兴趣，也许我以后还是会再书写。
其实上一本无父之城就有提到的经历暴行的人、最终可能变成什么样子，因为无父之城里面有涉及白色恐怖嘛，里面有受害者的家属，他们等于是在某种暴行的阴影下生活、但是他们可能或许拥有选择他们自己想要生活的权利。
对，无父之城里面你看来就很透，他的暴行最根本其实讲的是白色恐怖，那白色恐怖以及后面包括我写的那个神秘宗教，其实它里面也有一些恶行。可是我想白色恐怖是一个最我觉得极致的例子，就因为它牵涉范围非常的大，然后受到牵涉的人又非常的广。因为那时候做田野接触了蛮多人，然后接触了一些史料，我就发现说有很多老前辈、老先生、老太太，他们终其一生都是一直在捍卫他们的信念，然后最后他们可能也为了这个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我看到有一些他们的演讲访谈，他们看起来你就会觉得有那种经过暴行可是还是保有他内心的信仰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打动我的。当然你也可以看到他们被摧残过的那个风霜的脸，或者是他们身上的伤痕，但是你感觉到的那个力量是即使带着伤痕他还是非常相信他做的事情，然后他即使在比如说坐牢的时候经历了一些非常惨无人道的事情，可是他们可能还是非常慷慨的帮助别人，帮助他们的狱友或狱友的家人这样子。我觉得这个东西到现在还是给我蛮多的力量，会让我去思考说经过暴行的人民他们实际上还是可以成为良善的人。
我觉得这牵涉到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你最终还是有自己的决定权嘛。你可能知道你这样做会过得比较不好，但是你依然这样做了，比如说你在白色恐怖的时候选择不出卖你的同伴，所以我觉得其实最终回到都是人有选择权这件事情。神学刚提到暴行，就让我想到我有一个问题吧，是想问他说，从摩天大楼开始他的作品都带有犯罪元素，但陈学这样一讲我才想到其实那个犯罪应该改成暴行才对。
对，其实不是犯罪，如果真的要讲犯罪的话，其实我有想讨论的其中一个是罪与罚。那当然你是先有恶行有暴行嘛，然后才会产生罪产生罚。那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过去我可能写的比如加害人他通常普遍来说是坏人，可是我这次想写的是不是典型的加害人，不是典型的犯罪者。我想写的是那是不是有一些人他不是典型的犯罪者，他做的这些事情实际上也不是恶行，他是为了对抗恶行对抗暴行而起的一种反抗或是对抗的方法，可是他很不幸的也在法律里面被规范到犯法的这一方。其实这跟白色恐怖也很像，就他们是罪犯，但实际上他们做的可能在他们脑中他们是在实践他们的理想。所以我后来这几年之所以看起来好像一直在处理犯罪的问题，原因也就是我认为说我过去所书写的那些题材不足以来讨论我现在这个年龄这个阶段想处理的议题，我觉得我好像必须要涉入的更深，去处理到生与死、善与恶、罪与罚这几个很重要的议题。那这个时候处理到犯罪、处理到谋杀或是处理到这些绑架还有虐童这些案件的时候，我觉得它有一个很扎实的基础在底下，就是我自己的信念。
前面提到的是亲爱的共犯几个核心概念，但其实我觉得亲爱的共犯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点在于里面的空间感。我觉得陈雪是很会营造空间感的小说家，从摩天大楼当然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它就是环绕着一个很特殊的充满了各式各样住户的摩天大楼展开的故事。上一本小说《无父之城》则是一个封闭的小镇， 然后有一个少女消失了，大家都想找少女，但没有人知道少女在哪里。很会搭建舞台，让小说人物登场。在《亲爱的共犯》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舞台，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白楼。可以请陈雪讲一下这个白楼的由来是什么？
白楼的由来就是豪门嘛，我想写豪门。我自己不是豪门，那时候我做了很多的 research。 我在做这些研究的时候，我发现我查到的几个嫁入豪门的例子，或者是豪门争斗，就是他们自己彼此有很复杂的结构。那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很共同的特色，就是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封闭的结构，就是说不管他是几代豪门，他们通常会把自己保护得非常非常好，然后他们跟外人的接触，或者是他们挑选嫁进来他们家的人，这里面的那种很严格的挑选，或是他们对，我里面有写嘛，就是处理后嗣问题，就是真的很像宫廷，就是他们把自己视为一个像宫廷这样子，希望可以一直长久兴盛然后繁衍下去。我就会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题材，然后我也觉得说这可以拿来处理当下我们一般人接触不到，可是却实际上影响了我们的社会问题。就是其实有很多豪门，他们其实是那种财团吧，很大的财团，这些很大的财团它其实可能方方面面掌控了我们社会上各个阶层你所接触到的，比如说经济，然后民生，然后什么交通，各种你能想得到的其实都有各大的财团在，不能说掌控，就是在影响吧。那我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它就是变成可以看成是一个社会的缩影。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很自在的在台湾这样一个地方生活，可你就不知道你的生活其实被可能几大家族掌控。那我现在没有能力处理到这种大家族的问题，那我就比较想去处理说这样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这个豪门他们自己，他们在里面是怎么样在斗争，或者怎么样在思考，或者他们也有他们的恐惧，他们也有他们的爱恨，他们也有他们的弱点。那我在里面就是想把它从大往里面缩缩到一个比较小的状态来写。
所以其实白楼可以说是豪门的一个具象化这样子吗？
对我来说是这样，我可以处理或者我选择处理的一个具象化。它比较没有像一般是可能好几房啊，然后好几代这样，我就处理这样三代而已。
我觉得有趣的是白楼其实是小说一开始登场的家族他们盖的一个独特的，算是
一个建筑，就忘了讲这个，
他们自己的家。
对，这里也是我比较想强调，就是说他不但是豪门，他们还要自己盖，因为他是建设公司嘛，他要自己在自己的土地上，自己的老家，因为他们是白手起家。我想要显示他们那种想要向别人证明他们已经发达了的那种概念，说他盖一个纯白色的独栋大楼，有五层楼，就住他们家里的人。那种白是，因为我常讲白其实是富有的象征，因为穷的人觉得维持不了一个白色的东西，白的车子，白的衣服都要送洗，都要很精心的保护，那更何况是一栋大楼。那所以白楼的从造型建筑，它的结构跟它处的地方，可以说是我精心设计的，也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构想说怎么样的一栋楼在那个市井里面这样出天而立，会让路过的人感觉到诧异、羡慕、嫉妒，甚至感觉到说动摇了他的价值观。我想构造一个这样的东西。
陈雪在小说里面有设计一段，就是白楼原本的居民，因为白楼它的设定是在算是
市区里面，
对，军工教，
对，
然后其实都是过得不错的人了，但是那些人看到自己旁边盖了一个很像暴发户的白楼，反而会觉得如陈雪刚提到的产生一种自卑或是嫉妒的心理，他们才发现哦，原来还有人过得比我好，原来有钱是可以自己盖一个白楼出来这样子。我们所谓的阶级就在这个白楼盖完的过程中就被区分成三个，刚刚陈雪也有提到的豪门、上层阶级、中产阶级以及最下端的底层人士这样子。
对，我那时候要写这个开场写了非常非常多次，写了非常久。其实我想写的比较不是暴发户，他就是那种精致，是完全是大量的金钱烘托出来的，跟他们所谓的品味。那因为其实这些中产阶级，尤其是军工教，他们其实也蛮有钱，就相对我们来说，他们住的地方也都是蛋黄区，地价很高，然后有一个老公寓，价值就是几千万，他们可能每年都可以出国。里面那个张太太，她家还有一个小木屋，其实是自我感觉非常良好。可就在他家的对面，就突然天外飞来一个白色的、纯白的，是非常现代的，然后不是土豪，他就是非常的高级，非常的奢华。可那个奢华是还是非常的低调，那种低调就是我跟你们是不同一个世界的。那我想要把这个东西放进去，其实也是 一个刺激吧，就是说因为确实可以看到很多台湾基本上常见的贫富，就是因为我们不会跟上层阶级的人有接触嘛，你最常接触到的其实就是那些有眼前的生活很稳定的人。那其实我私人觉得最常瞧不起别人的是这样的人，因为他们比较常跟老百姓打交道。那我就想要去描写说，是也有让他们望而生畏，自己觉得自己不如人那样的东西的存在。
我觉得陈雪在小说里面写的非常精彩的一段是，他在形容如他刚提到所谓的白色其实是有钱人的颜色这件事情。小说当然是一个豪门起家然后继续发展，所以前面会描写很多豪门的生活，但是陈雪就会透过其中的某位角色去戳破这件事情。他会不断的拆解说，哦，原来这就是有钱人的气味，有钱人的颜色，有钱人的优雅。但其实小说里面有一句话我印象蛮深刻的，就是用这么多美的东西，可是为什么他的心却不是美的。我觉得这是有点绵里藏针的感觉。
这个大概也是我的感觉吧，就是说当然并不是所有有钱人都这样，但这真的是我很切身的感觉，就是你每天被那么优美的东西包围，那它都是最好的设计师，最细致最高雅的材质做出来的东西。但我觉得有很多非常有钱的人，他们在这些华美的东西的包围之下，他其实没有变得美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被区隔了，他们被包围起来以后，好像这些东西变成一个保护膜，使他们觉得他们跟别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于是他就缺乏了那个同理心，甚至他觉得根本就不需要去认同其他跟他们不同阶级的人。这个是我感觉比较丑陋的部分。
白楼除了有刚才直射的意涵之外，也会让我想到他是否对于写小说写情节写人物有帮助。因为陈雪从摩天大楼到无父之城以及亲爱的共犯都会营造一个很明确的空间感，在我的想象里这个空间感好像是小说人物登场的舞台，有这个舞台之后写小说人物会不会比较容易呢？
确实在写这本的时候确实是比较容易，因为我一开始就花比较多时间在写白楼嘛。我以前通常会先写人物，比如说摩天大楼虽然写的是摩天大楼，可是我是从人物开始写，比如说从大厅，大厅需要写管理员这样子。这次是完全先写了白楼这个建筑，然后它大概是怎么样的楼，把它写了以后才去生出里面的人物。等于把那个楼先造出来之后，里面会住什么样的人，其实你在造那个楼的时候你已经在构想，就是说什么样的人会去盖一个那样的楼。那里面的那个家长叫张大安嘛，他就是一个很典型那种大家长，非常权威的人物。然后我在想说以他的财力他的精力他会想要盖怎么样的楼，然后就在边盖这个楼的时候边把主角这个角色的性格跟他的经历把它构想出来。然后构想出来之后再，因为他有五层楼嘛，每一层楼住的不一样，他的小孩，然后那个小孩的个性是什么。所以是写这个写还蛮过瘾的，就是说在前期算蛮痛苦的，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就觉得等你楼盖完的时候这些人基本上蛮立体的，所以写出来我自己就觉得是比较说服力的。
我觉得还有一点有趣的是，就是陈雪营造的空间感都是偏向封闭的。比如说无父之城是一个很小的小镇嘛，中南部的小镇，然后摩天大楼也是一个有既定人数的一个建筑物，甚至白楼又更小，它只住了一户人家。
对，
为什么会偏好封闭的空间呢？
这一次是为了要解谜啊，就是说因为如果你要设一个谜题的话，当然封闭空间它是最好控制，把这个事件控制在这个楼里面嘛。那我想封闭空间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就是说其实你只要一定程度的人他就是一个大官员，我觉得就算白楼只是十来个人他也能够行塑一个很小的世界的感觉。封闭空间就是基于解谜跟可以营造这个人际关系的方式让我比较着迷。
像陈雪在小说里面有提到他在描写白楼豪门他们在互动的过程，其实就有一点真的很像在看宫斗的感觉。
对，
因为他们可能吃个早餐然后都会
就要斗一下，对，话里藏针。
对，所以其实那真的是有空间就会有人，然后就会有事件跑出来的感觉。
对，就是这是我自己这些年对写小说的一个心得。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小 paper。
小佩宝，对，因为有时候看一些小说觉得看不进去，有时候就是他那个人物就缺乏一个立体感。那我在想怎么样让人物立体感，有几种方法嘛。那我自己的方法就是通常是要给他一个背景，你给他一个舞台，然后给他一些时间让他可以发作他的个性， 那读的人他就会马上对这个人物有认同，有想象。那我自己也是这几年这样练下来，觉得说即使我写的像白楼，这个跟我自己的出身或背景差很多，我还是可以把它写的真让读者有觉得看了有认同感。
小说里面还有一个也是很重要的场景，而且是与白楼相对应的。我觉得如果白楼象征的是一个封锁，然后是大观园也好，某种程度上的豪门也好，它都是一个很不自由的空间，小说营造的感觉里面。不过小说里面有一个场景是育幼院，育幼院是小说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到最后会借由这个线索解开前面的谜底这样子。然后但陈雪又把它设计成跟前面就出现的白楼是一个相对应相对比的两个空间。然后陈雪之前有提到对育幼院很有兴趣，我想问说为什么会对育幼院产生兴趣？
因为我们小时候就是比较颠沛流离嘛，就跟父母有段时间没有住在一起，然后我小时候都想我会不会被送到育幼院去，就会对这几个字很敏感这样。然后小时候又有看那个小甜甜，他不就是在育幼院长大的嘛，然后这个好像就是心里的一个阴影或者一个关键字这样。不过我成年之后有遇到一个也算是我之前交往过的对象，他就是在育幼院长大的，所以他跟我讲了蛮多他住在育幼院发生的事，但那个是极端黑暗的，跟我写的不是那么像。那我倒也不是想写一个理想化的院，我想写的是一个比较现代化的育幼院，因为他住的那个几十年前真的是那种深山里面很可怕的育幼院。那我就在想说那现在的育幼院会大概是怎么样。那我那时候做了一些调查，就发现有一种育幼院非常特别，就是它里面是家庭制的。我一看到他写家庭制然后大概是怎么样，我就觉得好心动，就觉得这就是我要写的东西，然后我就开始自己构造了。因为我参考了他，但他不具象嘛，我就把它构造起来说，哦，那他们会分成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几个家，就是他因为他是模仿家庭制度，所以里面会有辅导老师就像父母，然后这些小孩就像家人这样住在一起，整个我觉得就非常的清晰，就是说他为什么要用这个制度来打造这个或者来建构他们的育幼院，他其实就是让这些孤儿有自己的家。那我觉得我的里面一个安排比较特别，就是他们后面有一个后山，等于说他们比豪门人还幸福的是他们一出门就可以去后山，山上可以抓蝴蝶啊，里面有小溪啊，有树啊，就是好像是一个乐园这样。不过当然乐园也有乐园可怕的地方，因为我本身就是很喜欢营造空间的人嘛，所以就在架构这个育幼院的时候跟他后面这个乐园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有埋藏线索在里面。我也觉得说哎，这样子跟这个白楼做一个呼应，我觉得是重新的思考家到底是什么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对照。
刚刚陈雪提到说他因为自小家庭的关系所以对育幼院很有兴趣，他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家这件事情作为在白楼跟育幼院形成一个对照。我觉得小说最后有一点点把先天血缘这件事情翻了过来，就是你有血缘关系但是你们可能是对彼此最残忍的人，然后世界上可能会有其他相反的类型这样子。
对，
我觉得这本小说它用犯罪或者说悬疑当的，然后最终其实在定义这个家庭。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的是跟小说家自己在写小说的时候你会回溯你的人生经历，然后重新再把它变成不同的样子。
对，我觉得其实大部分的小说家都会有他很终极的命题嘛。那我觉得我的核心关心或者是很终极的命题有一个就是家，那只是说这一次用这样的方式来思考家的定义，其实是我以前没有做过的。我也觉得说这次写完整个感觉是很透彻，也觉得蛮振奋的，就是说哎，我好像对于家的这个定义重新找到了一个以往我没有碰触到的一个深度，然后也找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这样。
那你觉得你会对自己对于家庭的想象更有自信吗？就比如说家不用像是很传统的那种类型，它可以有很多元的结果。
对，这个当然跟后来我们现在可以多元成家有关系嘛，就是我自己觉得这跟我这些年有了自己的家庭也有关，就是说我好像更能够了解家到底是什么，就是家的核心是爱嘛，一群相爱的人彼此关心的人在一起有归属感的地方它就是家。那当然可能这个里面还有各种可能性，但我自己就觉得说先天的血缘或者是我们过去很执迷的 就是要兄友弟恭父慈子孝这个东西，它似乎是可以被打破的，就是它不是一个形体，它也不是一个制度，它也不是一个仪式，又像白楼最重视的仪式，它实际上就是一些扎扎实实很真实的感情。那我们能否真的拥有这样的感情，这个东西才可能是我在这个小说里这些角色们历经千辛万苦其实想要去证实的东西。
我觉得这一点会让我想到小说它是一个再叙述的本质这件事情。我有时候会觉得小说家是有痛苦也有幸福的，那痛苦的地方当然很多，那幸福的地方我觉得是他有机会再说一次自己的故事，然后说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版本，说一个不那么悲惨的版本，或者是说一个可能可以更好的版本。我觉得这是小说家至于写小说很大的一个幸福的来源。陈雪他用自己的人生故事以及他自己的小说为我们示范了小说可以怎么样，可以拥有怎样的能力这件事情。今天非常谢谢陈雪。
谢谢大家。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请持续锁定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写作就是这样，我们下次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